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正向内找，在法中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2月24日。沐浴大法的洪恩20年了，我整个人从里到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脾气暴躁、争名夺利、遇事只想自己，变成了宽容、忍让、平和的人，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好人，不会因为吃点亏、受点委屈就吃不好、睡不好，司机怎么去报复？肠、胃、肺、心血管等十几种病都好了，浑身轻松，有使不完的劲儿。60多岁的人走路生风，走多远的路、爬多高的楼都不觉得累。大法给予了我生命的重生，叩谢师恩。下面把这一年来的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互勉。一、用心学法，坚持背法。转法轮等大法书籍是指导我们修炼提高的根本。大法的宏大慈悲不只体现在表面的文字上，它有更深的内涵。学法不同于读一般的书，要用心学，字字入心，不带任何观念，无所求而自得。学法不能流于形式，像完成任务一样，学是学，做是做。转法轮学的变数太多了，念了上句就知道下句了，主意识不强时学法就走神儿，这往往就容易造成学法流于形式。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坚持背法，背转法轮、精进要旨和四部红吟，有时间就多学多背，突破人的懒惰的习性，努力往头脑里装法。虽然每天还要做救人的事，时间很紧，但我还是挤时间，利用早晨发完6点正念到7点这段时间背，反复背四部红吟。以前这个时间段总想睡个回笼觉，现在坚持背法就不再困了。师父指出，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我牢记以法为师，学法时无论在学法小组或在家里，坚持端坐双盘，手捧书在胸前，发正念，清除干扰用心学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感觉学法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头脑越来越清醒，能经常找到自己的差距，改变了以前遇到问题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状态，不再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改变了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下修，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怕心少了，人心干扰少了，修炼的环境越来越清净，心越来越轻松，稳步地做着三件事。二、出现矛盾，无条件地找自己。修炼20年了，自以为在名利情上放得很淡了。今年我和弟媳发生了一起矛盾，才知道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我和弟弟弟媳一家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平时生活中我出钱出力，从不计较，自认为做得很好了。今年因为我要照顾老人，需要和他们分开居住，弟媳却对我大为不满，背后在邻居面前编了一些瞎话说我，当面也表现出了对我的不满，他还把和邻居说的瞎话对我说了一遍。我当时很难理解，心中也曾愤愤不平，心想20多年了，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没换来什么回报，反说我不好，面子上过不去，心里也过不去。当我找到自己做事要回报这个心时，知道这是为私为我的，这个心应该去掉了。放下后，心中没有了怒恨， 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生活上需要什么，我有就给他。当看到他还是不依不饶时，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妄图用间隔我与亲属之间的关系来干扰我修炼的企图，同时我只想自己怎么做好，不被他的表现所动。他的冰箱没拿走，当他说需要这个冰箱时，我同他商量买个新冰箱给他。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慈悲能容天地春，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我想这是我应该在法上提高了。照顾老人我无条件的去做，弟妹们有身体不好的，有忙的，要求我来照顾老人，我不要老人一分钱，不攀比其他弟妹，自己努力照顾好老人。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不断去掉烦怨嫌弃的心，一切尽量符合老人的生活习惯。有人说老人是老小孩，有时做事让你无法理解，但我努力做到慈悲地对待老人。对于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在各种环境中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才是最重要的。三，看同修表现找自己。最近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时，发现同修读法时常丢字、加字、错字，别人给指出来还不高兴，这样的事在几个学法小组都有，同修们在议论，给指出来也不改。我想这事让我看到听到了，首先得找找自己，自己学法是不是也有分心走神的状态，而且还没引起自己重视，这不是对我的提醒吗？想到此，我不再执着同修的状态，要求自己学法一定要用心，注意清除干扰自己用心学法的一切因素，在心里提醒自己，学法是最大的事，什么事也没有学法重要，清除一切干扰，读法一句一字用心读。我发现同修丢字错字少了，向内找真好。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是使每个人在其中提高的环境，不是改变别人的环境。指责埋怨不会使同修改变，反而容易被邪恶利用，使同修之间造成间隔。我今年60多岁了，1996年为了去病健身，在满身是病医院治不好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功，走入大法中来才明白，想要身体健康，不是只做做动作，活动活动身体就健康了，得从内心改变，做个好人，做个有道德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没想到想做个好人的最基本权利却被中共江氏集团剥夺了，大法修炼人被打击迫害了17年之久，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使用谎言加残暴手段，把正的说成邪的，把好的说成坏的，在家庭社会中被不明真相的人视为另类精神病。我心中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付出了想不到的代价。3次被关押迫害，失去自由，回顾走过来的艰辛，没有后悔，我为能坚守真理而感到荣耀。20年的修炼历程体现出师父大法的宏大慈悲，把我熔炼成了坚守真理，不畏强暴，处处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为今生能修大法而感到万分幸运。希望所有不明白大法的人看看大法书，那定会受益无穷，会感到不白来一世。善恶有报是天理，江泽民一伙邪恶集团已经穷途末路，土崩瓦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被国内外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提出控告，亚洲地区有100多万世人联合起来将对江泽民的举报状发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世界多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声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等江泽民的走卒都已落马，审判江泽民指日可待，法轮功真相将大白于天下。明白真相的您，请赶快站在善的一边，让美好幸福永远伴随你。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邦轰的一点浅见，副标题从户外练功说起。这几天本地有部分同修出来练功，有的还到学法小组去交流，交流中说明慧文章都登出来了，现在不出来还等什么时候，等正法结束啊。有的个别协调人也主张户外练功，专门找一些同修切磋，说这是突破自己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弘法。有的同修不同意，顶了起来，谁愿意出去谁出去，大道无形，我就修我自己，别强拉我。还有的说这事不能一刀切，出不出去得自己认识到了才行。还有的说这是乱法行为，咱给明慧写信问一下，看到底能不能出去练功。为这事一部分同修之间争议很大，甚至还形成了间隔。据我了解，出来练功的同修以前就张罗着出来练功，特别是看了明慧文章户外练功的是与非以后，这部分人认为明慧周刊把这篇文章放到第一篇，这应该是个信号或暗示，是不是正法形势到了新进程了，大家都应该出来练功，因此就在同修中宣传。我认为就那篇文章而言，写的是个人在修炼上心性提高中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很大的。当时我在看这篇文章时，很为这位同修的提高而高兴，尽管我没有达到这个状态，但我觉得同修能迈出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我又感到修炼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不局限在某一点。明慧登这篇文章也是鼓励同修尽快在修炼境界上要突破自己，而不是简单的让大家效仿什么。假如说你那个地方环境宽松了，安全上又没啥，那你出来练功是可以的。假如说你那里环境很邪恶，你硬要出来练功，那是不是有点偏激？记得前些天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说迫害严重地区的同修不宜出来练功，那么对于这样的交流是否又要大帮轰，把交流当公事来套用呢？其实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去礼物有关的法理，从而提高心性，提高救人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表面上那件事绝对应该做还是绝对不应该做的问题。大陆同修党文化思维比较重，一说什么事情就搞个大帮轰，想表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本地有过这样一个教训，有个协调人有次开法会，地点选在村委会旁边的同修家，隔壁就是派出所。当时参加法会的有40多人，开了一上午法会啥事也没有。事后该协调人到处交流，我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开法会警察都不管，还问村委会的人，他们法轮功学员进进出出的在干什么呢？村委会的人说管那事干啥呢，现在环境多宽松，咱们还怕啥，还不赶紧走出来。他这样一交流，还真有不少同修出来了。可是这种出来不是境界提高后的表现，是觉得没事了跟着大帮轰出来的。结果没多久不少同修被绑架，该协调人也被重判。这是不是一个教训，迫使大家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和观念呢？修炼是大道无形，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修炼靠每个人的理性升华，绝不是大帮轰，没必要弄得沸沸扬扬互相争论，应该平和的交流，在向内找中提高自己，不能执着观点和自我。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三件事，这是根本呐。一点浅见，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真正提高自己。 我曾经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但是后来由于母亲被迫害非法判刑，父亲是常人，我便中断了修炼。直到3年前母亲回家，我才重新修炼。可我总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孩，讲真相的事情应该由大人去做，便只在家里学学法，发发正念，修炼状态很不精进。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坐上了一个电话讲真相小组的车上，亲眼看见了几位同修阿姨们打电话讲真相的状态。他们苦口婆心，不气不馁地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切身感受到大法弟子救人的场是如此的慈悲宏大。我联想到自己每日只顾逍遥度日而不去救度世人，便升起了深深的惭愧之心。我就问车上的一位同修叔叔，为什么我不敢打电话讲真相呢？那位同修叔叔说，你的心没在这里。我听了之后哑口无言。的确，我以前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没有把自己当成大法的一个例子。这次之后，我便决定每个周六周日都要参与到这个电话讲真相的项目中，因为周一到周五我上班，一天下午去一次，回来吃完晚饭接着去，次次不落。记得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我紧张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我很快镇定下来。我想，弟子要去做救人的事，请师尊加持我正念，开启我智慧。等我再打电话讲时，智慧便源源不断地开启。以前我在常人中很擅长诗词和历史，在讲真相中全都派上了用场。常人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会幽默地回答，相逢何必曾相识，还会告诉他们，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们都是手足同胞，希望他能幸福平安，才送给他真相。有些人喜欢听故事，我就把贵州藏字石、秦始皇石天降陨石、1976年吉林陨石雨，还有古罗马迫害基督徒遭受大瘟疫的故事都讲出来。很多人听完之后都会感慨地说，真是善恶有报，之后做三退就更容易了。在讲真相中，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天上都知道我法轮大法是最好的法。从我开始打电话讲真相以来，我每天都感受到自己的层次在迅速提升。自古以来，修炼人要在常人社会中云游10多年甚至几十年去吃苦，而大法修炼的提高速度太快了，打电话的短短几个小时，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感谢你，有的却嘲笑你、辱骂你、磨练你的心性。有一次打真相电话，我讲清三退后问他是不是党员，对方有些胡搅蛮缠，一直大声地说，我是国民党员。当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我不急不躁地说，先生，国民党员是不用退的，三退不包括国民党，但是共产党得退呀，您是不是共产党员啊？那人语气一下就松了下来，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我又耐心地给他解释了一遍为什么要三退，给他取了化名，他乐呵呵地答应了三退，还说起的化名很吉祥，他很喜欢。其实世人的表现真的跟大法弟子的心有关系，你变了他就变了。由于自己是年轻姑娘，在打电话中经常会遇到言语轻薄的男子，开始时我对这种人真是嗤之以鼻，非常接受不了，往往都是挂了电话还要说上一句，这人太恶心了。后来我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 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终于明白，正是因为自己以前没有去救度众生，众生不知道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才随着世风日下，随波逐流，道德下滑。我却在埋怨世人，其实他们整日生活在党文化的浸淫下，多可悲呀。同时我也向内找，为什么自己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是不是自己还有过分重视衣着和外表的心。这样之后打真相电话时，对方说，听你的声音就觉得你很漂亮，发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我不为所动，跟他说，先生，其实我可以给你发一张照片，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只能给你带来一时容色的美好，短暂的视觉欣赏而已。可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却是要给您送一份永远的平安健康，希望您在将来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不是比给您一张照片更好吗？对方欣然接受。当我明白了法理，去掉了执着之后，后来反而遇不到这样的人了。我参与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可是做起来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世人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善和支持。有一次接电话的男士，我跟他解释了半天，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要三退，可是最后他说，虽然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感受到了你是要帮我做一件好事，就按你说的办吧。可见善念的确能打动世人。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听完我说的话之后，立马痛快地同意了三退，还主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齐天大圣，举报中共首恶江泽民，说要帮我们降妖除魔。当时车上的其他同修听完之后都非常感动。还有一位年长的先生听完之后对我说，你放心吧，中国人都在觉醒。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我真心为自己以前以自己是孩子为借口不讲真相而感到羞愧，因为自己以前没有真正理解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希望和我一样的昔日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够尽快走回来，不要沉沦在常人中，赶快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师尊在红银寺天机中已经开示，兑现誓约，你的慧光才会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2月19日的文章，对在 QQ 上播放神韵晚会现象的认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神韵这一卓越艺术品牌的背后，有其深远的内涵和非凡的意义，是师尊在付出巨大心血慈悲于世人，是众多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圆融兑现使命与责任。为了使中国大陆无法看到神韵演出的众多世人受益，在2017年新年和元宵节两个中国人的重要节日，神韵晚会通过新唐人电视台免费向中国大陆观众直播。能免费观看神韵，这是在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争相购票的人们决然无法想象的，这是中国大陆民众的偏得，更值得大法弟子去维护配合。然而在晚会向大陆直播期间，在网上出现了在 QQ 群中播放晚会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新年直播时已经出现，但还是个别现象，但到了元宵节直播时，有更多 QQ 群在这么做。在 QQ 群中播放神韵晚会，播放的质量不稳定，效果不好。同时在 QQ 群中一直有不少海外网友也会观看到这些直播的画面，
音响质量不好的晚会视频。因此，无论从对维护神韵晚会声誉，还是从尊重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停止播放。但个别播放者不听劝告，反而质问劝告者何时得法，还说劝告者在影响他传播神韵，更有甚者将自己私自录制的2017神韵晚会节目上传到网上，让网友下载。笔者早在新唐人播放2017新年神韵晚会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但还是没有足够重视，没有立即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和同修交流认识。之后看到元宵节期间此现象愈演愈烈，才意识到作为知情者，我也有自己的责任。今天在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大家用正念不用人心，注视正法，多起正面作用，不起负面作用。事情发生了，我们每个知情人、参与者、当事人都有责任，都有需要自己修的。在反思和去除自己的执着，让自己尽快提高上来的同时，尽量补救，如把已经上传的晚会视频删除，尽全力追回已经被下载的视频，自己手中存有的视频全部销毁等等。还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平时学好法，尽可能参与集体学法。明慧网是同修交流的重要平台，要善加利用。事情发生了，不是指责谁，只是希望我们一起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的时间，好让我们在不多的最后这段日子里走正我们大法弟子的路，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认识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出。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制作贺卡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次做贺卡是修炼的第一年，同修说新年要到了，你给师父做张贺卡吧。当时还不知道同修们每年有做贺卡的传统，听同修一说没什么想法。同修建议我上明慧看看历年同修们制作的贺卡，找找感觉。我就上明慧网看了许多同修历年制作的贺卡，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贺卡真的就是大家的一份心吧，质量高的贺卡很少。回头我就问同修，就要做这样的吗？言外之意，这样水平的贺卡似乎还不想做的意思。同修大概听出我话的意思，就说这些只是参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发挥，做出更好的贺卡来。于是我花了半天功夫，兴致勃勃地设计了一张自己原创的贺卡，满以为同修会觉得很好，有水平。哪知同修看了，说这贺卡没看出所以然来，不太好看。我心里嘀咕，难道就要做成那样既不时尚又不洋气的样子才行吗？但是仔细想了一下，既然同修认为不好，那还是不行的，只好重做。就按照同修们那样的风格，找了一些素材合成了一张，只稍微加了一些设计元素，结果这张不符合自己审美的贺卡得到了同修的认可。当年贺卡发表以后，似乎还放在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同修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以后再接再厉做得更好，我却没仔细回味这件事。后来也有同修来问我制作贺卡方面的技术，我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点基础，就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贺卡，一般都被发表了。然而有一次贺卡却被剪成了一部分发表，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好像没修过，才开始冷静下来找自己。我想到了一直以来自己是带着很强的常人观念在看待做贺卡这件事情的，觉得同修们做的贺卡很土，比较粗糙，跟我自己那种现代的设计理念不符合。当然我知道很多同修在这方面有技术上的不足，但是用心呢？我再回头去看明慧网以前发表的那些贺卡，当我静下心来 不带观念地看这些贺卡时，发现这些贺卡当中还是有不少做得很不错的，尤其是用心。有些素材是被反复使用的，但用心程度不一样，做出贺卡的质量就不一样。即使有技术上的不足，但整体效果仍然能够震撼，感动人。甚至有些贺卡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有想流泪的感觉。我想到，很可能是做这张贺卡的同修年纪已经大了，从来也没做过什么电脑设计，甚至可能对电脑都不很熟悉，却仅凭这一颗对师尊敬仰的心，怀着感恩和虔敬的心态，可能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力气才能做出一张这样的贺卡。可是那是什么用心啊？在心态无比纯净的状态下，师尊法力的加持能够让技术上的不足得到很好的完善，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也具有无比伟大的威力，那是怎样的作用呢？而我自己即便在技术上如何熟练，和这样怀着纯净心态的同修比起来，做出来的贺卡质量也是差得远的。难怪当初自我感觉良好的贺卡没有得到同修的认同。从此以后，我做贺卡之前都要问问自己是什么心态，是想证实自己、显示自己，还是内心纯净、虔敬，想要证实大法的无所不能。然而，话是这样说了，但实际要一丝不苟地做到，在每个层次要求是不一样的。当我最初悟到这个事以后，做贺卡之前是想清楚了，要以完全恭敬的、不带自我的纯净之心来做。但做着做着，人心可能就起来了，又对自己的什么想法执着起来，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计编排。但能察觉到这颗心了，就有意地杜绝它，尽量放下那个自我。因为明明白白地知道，我所能的这一点也是师尊赐予的。赐予我干嘛？当然是证实法用的。这样尽可能地在当时我所在的层次中，怀着我能做到的前进的心来做贺卡。有一年贺卡被发表了，还放在了很靠前的位置。同修说，这张贺卡我用心很多，心态也纯净，师父鼓励我呢。结果不知不觉中暗生了欢喜心，表面上还在提醒自己不要心生欢喜，不要被赞美的话带动，但要做到那是一颗心接着一颗心，扎扎实实的全部去掉才行的。后来发表的贺卡就又放在比较后面的，而且每一张贺卡的诞生，我的感受就是又修去一些人心的过程。比如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我悟到要怀着虔敬纯净的心来对待做贺卡这件事，那么我做到了。时隔不久回头再看自己先前做的贺卡，发现还是有人心在上面，而且很可能是同一颗心，程度不同。那么下次我注意到在这些人心上修取一些，等到下次再做贺卡，发现前面做的贺卡还是有人心，也可能是其他的心，但是很可能还是同一颗心，程度又不同。我悟到是法在每一个层次对我要求不同了，过程中对净师净法的程度是在不断的升华着，只要还带着一分执着自我的那颗私心，就会减少一分对师尊和大法的虔敬。但层次没突破时却不能够意识到，或者自以为做到，但过段时间看还是有距离。直到最近一次今年中秋节做的贺卡，当时以为心态很纯净了，还写了心得警醒自己，提醒同修做贺卡不要敷衍和证实自己，但回头看那张贺卡还是有人心在上面，这时才心生感慨，修炼真是一颗心都不得马虎的呀。每一颗心在每一个层次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有相应的要求和标准，能在那个层次中做到也就算过去了那一关，下个层次继续再修，而绝不能够沉溺在前一个层次中徘徊不前。通过做贺卡的过程，我真切地感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所能所会的每一个技能都是师尊赐予的，都是为将来有一天走入大法、证实法、救众生而准备的。 也只有真的在每一颗人心上下功夫修去，才能在技能上有所增益。同样是师尊的法力所赐，能够完全放下自我，怀着虔敬纯净的心做一张贺卡，我感到自己是无比幸运而又幸福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7年2月19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哈尔滨同修停止自录自制神韵光碟，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最近在哈尔滨有同修把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神韵新年晚会录制了下来，制作成光碟，而且还在光碟中放入了新唐人的电视节目。看到的同修提醒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没有效果。录制神韵新年晚会并制成光碟，已经违背了师父不给大陆提供神韵晚会光盘的指示，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可能再次传入海外，造成对师父和神韵救人项目的干扰，导致海外人士失去现场观看神韵的机会，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晚会中再放入新唐人的其他节目更是错上加错了。即使是在过去神韵授权给大陆提供神韵光盘的时候，都不能自行加入其他节目内容的。请重温编辑部文章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借明慧一角提出此事，希望相关同修早日停止这种违背师父意愿、违背救人的做法。
下面请听纽约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神韵》，明慧网2016年12月11日。神韵一年一度的巡回演出是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机会，是众生翘首以盼的盛会。其实神韵演出每个位置上师父都安排了要救的人，神韵是用来救度众生的，也是师父给我们的建立威德的机会，让我们把神韵信息传递出去，去救度这些众生。在纽约，早期通常票走得很慢，很多人等到最后才买票，协调人很急，往往想通过学员把票量冲上来。我不止一次在纽约地区大组学法时，听到协调人号召大家动起来，早点买票，把这个场带起来。有的协调人在预测售票情况时，往往把学员统计进去，现在卖了多少张票，再加上学员多少张票，就能达到多少比例，还不坏。有协调人思想中默认学员都会看，都应该看。大法弟子都爱看神韵，在纽约每个大法弟子每年至少看一场，有的甚至场场不落，大家在心底里都有这么一念，神韵每年必看至少一次。但近几年，特别是师父有关神韵的讲法后，大部分学员便不再提前买票，有些学员等到开演前才到剧院买票，以便把票留给常人观众。有的学员虽然提前买了票，但一听说常人需要票，马上把票让出来，但把票拿出来的究竟是少数，还是有些有缘人没有买到票。常人一切都具备了，准备看神韵，可他们的票被学员买走了，买不到他们的票，神安排的位置就不来了，错失了得救的机会。自己要看神韵，协调人这么想，学员也这么想，这是有漏啊。我们没有想着把座位留给众生，我们没有想着救度更多的生命，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师父的愿望去做，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表现吗？大法弟子要去看神韵，谁能不让啊？谁能去阻挡啊？得把位置给大法弟子留着。 旧势力就会利用这来干扰，让神运不能真正的爆满。我还发现，我们有的人在神运卖票结果上喜欢跟过去比，跟以前比，票比以前走得好些，就感觉有进步，不错了，有些满足了，把以前的售票结果做成我们的目标，而忽视了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想提醒同修，在神运推广过程中，我们的思想要纯，念头要正，不要人为制造障碍。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